这里是 Novice 游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6月18号，公元2002年8月25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六开始在拉达克首府附近的贾拉姆萨地区向大众传授了阿底夏尊者著作菩提道具论和佛子行37顺。那么在为期3天的传法会上，有来自世界各地及拉达克1000多名僧俗信徒参加。在拉达克贾拉姆萨的传法会上，拉达克王子巴古拉仁波切、直贡西藏仁波切和强兹缺觉仁波切为首的各大高僧代表拉达克民众向达赖喇嘛敬献了曼扎三宝以及永驻长寿的佛事仪轨。那么拉达克的部分政府官员也受邀参加了当时的法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法会上提倡信徒要提高内心的发展，要有大悲心和利他心，成为佛教徒。帮助别人的思想是皈依与菩提心两者的心要，在皈依三宝的修行上才能扎下坚实的基础，否则以现代的物质和签订条约等是不可能带来和平和幸福的。那么达赖喇嘛还倡导信徒，目前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不是物质发展不足所造成的，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不能容忍和平共处而造成的。为了解除这些障碍，寻求皈依、诵经、转寺院来解脱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改变内心的思路，找出错误的观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拉达克贾拉姆萨弘法时还倡导信徒要有注意人性和培养好人的潜在能力，消除贪嗔痴等烦恼。达赖喇嘛于本月7号开始在拉达克进行为期18天的传法活动期间前往拉达克北部和首府列等地区。那么今天他返回了印度北部达仁萨拉。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在北京发出由衷的呼吁，希望中国政府改善西部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罗宾逊本周二结束对中国的第7次访问时说，西藏人和新疆维吾尔人所受到的对待尤其使他关切。这位9月将卸任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警告说，在拉萨和西藏的其他地区，西藏人变成了少数民族，而美国911事件以来，新疆维吾尔人面临更严厉的对待。罗宾逊曾当过爱尔兰总统，他把西藏新疆的情况与英国统治爱尔兰时期相比较。
西藏东部海南地区桂南县各学校疏忽藏文、重视中文的现象已经成为了当地藏人最遗憾、最担忧的问题。根据曾经任桂南县蒙校教师、现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介绍，地方中国政府教育部门连续数年要求各学校从小学开始重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性，培养学生从小爱国爱党，抵制各种反华思潮。那么强迫学生接受中国的政治、历史等的教育，并规定学校课程60%是以中文为主，而剩下的40%是不受重视的藏文课那么仅在藏文的教师一再孤立学生抓好和提高本民族文化，但是由于学校课程除了藏文一门以外，其他课程都是以中文授课，而且校方领导一再宣称中文成绩优异者才拥有光明的前途，对此呢，学生被迫重视中文而轻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应尼玛巴、白玉、省城达吉林佛法中心等的邀请，西藏佛教宁玛巴、白玉掌教大法王班诺仁波切已于本周二中午抵达台湾。班诺仁波切将于本周六开始展开他为期两个多月的弘法活动，弘法行程包括本月24日至26日阿弥陀佛极乐净土法会，9月中旬在高雄的布巴金刚观顶，以及在台中的石轮金刚观顶。
本月17号，30多名佛教徒在俄国外交部门前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俄罗斯政府拒绝达赖喇嘛入境的决定。俄国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说，政府决定不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原因是考虑到这次访问可能产生的政治倾向性。30多名示威者中有10人被警察逮捕，警方说这些人没有事先得到批准，不过预料在罚款之后这些人将很快得到释放。俄罗斯电视上的画面显示抗议人手举标语并呼喊口号。佛教领导人在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封公开信中请求他干预此事，允许达赖喇嘛入境访问。按照预定计划，达赖喇嘛将访问3个信仰佛教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布里亚特、土娃和卡尔梅克。去年由于俄罗斯拒绝发放过境签证，达赖喇嘛不得不取消访问蒙古的计划。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健康大使梁永琪日前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到西藏探访，了解当地儿童健康状况及考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当地的医疗项目。在7天的行程中，梁永琪分别到过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探访很多不幸的贫困病童，令他有很深刻的体会。今次探访活动会制作成电视特辑，将于9月中在无线翡翠台播出，让市民了解西藏儿童的健康问题，为西藏儿童健康基金筹募更多经费。
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第一面到了，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听众原地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原地节目中，你为广大听众朋友们准备了哪封听众来信呢？
这里有2封来自中国学生的信，信的内容呢是这样的。 VOT 你好，很高兴收到柜台的回信，我感到非常荣幸。生存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度中使我感到极度压抑，能与外界保持联系成为我生活中一大乐趣。我喜欢柜台，柜台告诉了我一个真正的西藏，使我看透了中共反动邪恶本质。我相信所有有良知的藏人不会被中共所蒙蔽，推而广之，善良的中国人也不会制服于中国的淫威。天赋人权，藏人生来就应有与汉人同等的权利，他们有权利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受外界破坏，他们有权利说真话，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而这些权利都被中共无条件剥夺了。中共有意制造民族仇恨，强奸民意，其实真正的分裂分子反动头目就是中共。客观条件制约了我对西藏的历史，不可能有正确认识。中共的一面之词我不会相信，所以要了解真相只能通过柜台的帮助，所以我非常感激感激你们。愿自由民主早日到来，此致敬礼。他的另一封信呢是这样说的。零星收听到柜台的广播中播出我的信，我无比感激。毫不夸张地说，柜台是最热心的电台，希望柜台保持这种风格，节目越办越精彩。我有几个建议如下。1、希望加大发射功率，增加频率数目。2、7、增加华语节目时间。3、不要经常改变频率。我还有问题。1、根据柜台了解柜台的听众多吗？汉人多吗？2、加勒顿朱先生为何如此清华？3、阿佩阿汪静梅在原先西藏政府中任何职？ 为何背叛达赖喇嘛？四、麦克马洪线到底是怎么回事？达赖喇嘛如何对待该问题？谢谢，此致敬礼。
您好，那么我在这里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所有工作人员，向这位来自中国的忠实听众表示由衷的问候和敬意。感谢您冒着危险，在中共严密的监督下收听我台的节目，同时向我台多次寄信陈述您的见解。我们非常感谢这么长久以来你一直坚持不懈地保持与我台的联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您身在中国的国土上经常写一些政治敏感话题，我们确实对您的安全深感担忧，而且这么频频的沟通，我们担心日后对您很不利，希望您三思而后行。那么至于您的三点建议，我台很乐意采纳，同时在上周的听众远地节目和电子邮件复信中与你详尽的交谈过了，余下来我们将依次的回答您在信中所提到的四个问题。我台的收音机听众和网上听众很多，据统计网上听众每天有4万，那么汉人很多，除了您以外，我们还收到了来自中国各地的汉族朋友的来信，其中大部分是大学生，还有来自台湾、新加坡、美国等地区居住的华人朋友。那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柱自访华返抵后，被很多人误解为亲共分子。事实上呢，加勒顿柱先生为了境外藏人能早日重返家园，也为了中国政府能改变顽固的观点，接受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中庸之道，才发表了一些客观的评论，为西藏的未来铺出一条和平之路。那么至于阿费阿旺季美在原西藏政府中任噶伦，相当于部长，同时还任西藏昌都的总管。当时中共武力侵占昌都后，阿费因寡不敌众败给中共，惨遭监禁，但是阿费从来没有背叛过达赖喇嘛，有关详情我们将在电子邮件上与你交谈。那么另外您的最后一个有关麦克马洪线的问题，简要的说是这样的，不丹以东的藏裔边界通常称之为麦克马洪线，是在喜姆拉条约中同意的，为了解决中国代表和西藏代表的难以和解的立场，英国全权代表麦克马洪爵士于1914年2月17日建议把争议地区划为内外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西藏人是不愿接受任何方式的中国统治，中国人则不愿接受提出来的边界，但是为了解决争议，西藏人还是勉强地接受了麦克马洪的建议。那么英国政府和西藏政府都批准了条约，但是中国政府拒绝批准，原因是英国和西藏对条约的批准实际上取消了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重申了西藏的独立和签订条约的权利。好了，因时间关系呢，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还是很乐意欢迎您再提出更多的问题和建议。谢谢。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部，这是平措演唱的《丹那都》。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